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在你殿中来敬拜，来荣耀你。主啊，下面当我们要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同感一灵，让我们能够把你自己的教导，你自己的话语记在心中，也行在我们生命当中。求主恩待，求主带领。我们正感恩祷告祈求，奉了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们。啊，大家很快就翻到这个引言里面。今天题目其实啊，我接到这个题目是有点恐惧战惊，这样说吧，要讲两段的经文，两组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幅很不一样的图画。我不知道大家在自己小组团契里面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感受，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交战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一个选择都能做出一个智慧的抉择呢？我们是不是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可以不后悔了？上次我问过大家哈，假如有一个药厂出一种药叫做后悔药啊，我记得当时候大家都举手要买的啊。我今天再问一次，大家来到这里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今天你能坐在这里是你从一出生到现在都是自己的选择吗？有的话请你起来，我们要给掌声给你，我还待会要颁个奖给你哈。我相信没有，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选择，也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人生有很多交错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是应该选择左还是右，是不是啊？但是人生有 take two， 当你有第二次面对同样的选择的时候，你觉得你会选对吗？会不会你上次选错了，你很后悔，哎呀，下次我一定不要这样干了。到下次你真的要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有多少人敢说我可以选对了这一次啊？股票啊，那只股票买错了，下一次等它升的时候我一定要看准买对。我想大家都买对的话就不要坐在这里了啊，都去 cottage 了。大家没有一点兴奋的，都买对是不是啊？不会，肯定不会。那大卫今天在两章的经文里面，他面对了一些的选择，是他从前已经做过的一些的选择啊。我们先看他再次面临扫罗的追杀。你说前两个礼拜哈，我大卫已经很遵照神的吩咐，我不伤害你了，你现在还用同样的事情，大家熟悉吗？3000的精兵下到旷野来追寻，大家还记得同样之前在隐基底的旷野里面，他也是扫罗派了3000的精兵来追杀大卫。大卫有多少人？几百人啊，可能有400人，可能有600人，但是可能能打仗的就那么几个啊，其他都是家属，对不对？大家还记得来归顺大卫的那些都是一些没有帮助的啊，流浪的人。这情景是不是很熟悉？好，我们跟我们的老板辛辛苦苦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说感谢主终于完成了，明天他又给一样 同样的艰巨的任务给你。那今天你已经为你的孩子儿女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明天他又过来找你，是不是、啊、这样的难题接踵而来，我们人生面对这样的选择，这样的困境实在太多了。假如是你是大卫、啊、我不用陈牧师所说的想象力、啊、你假如想一想身处大卫的光景，你会怎么样说怎么想？嘿，我不是已经饶恕了你吗？你还来追我，你是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啊、会不会这样跟他说？基本上是啊，我们跟我们老板昨天不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吗？今天怎么同样的问题还来问我？跟你的孩子说，哎呀，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今天怎么还问我了？我们肯定有这样的不耐烦。那大卫做了什么事情？他跟他的外甥亚比筛、啊、去到营里，看到扫罗、啊、睡在那个、啊、什么辎重营里面、啊、就问运送那个物资的、啊、那个营地应该是重兵把守的一个营地、啊、他睡在那里、啊、枪放在旁边，亚尼尔和百姓也都睡在他的周围。大好的机会，上次我留你一命，这次你来追杀我，按着普通人的想法是怎么样？千载来逢的好机会，是不是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是不是啊？大家没有反应的、啊、不是，大家都很好。对敌人我们要用、啊、春风般的温暖来对待，是不是、啊、还是秋风扫落叶呢？从小怎么教你们呢？回答一下啊！大家不敢了，就把那些以前的教导都放在后面了、啊、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的仇敌，是吧？所以大家在啊。教会里面我们都说爱呀、啊，爱没关系，老板你来吧，给多点难题，来一个我接一个，来一个问题我接一个问题啊，孩子你来吧，没关系，你有多少问题我都能解决。那假如那是你的杀父仇人，你还能真的爱吗？哦，你说哦，这只是他们睡了，不是耶和华神给的机会。哎，不是啊，你再看一下经文，原来是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是神开路的。哎呀，那个大房子真好，神开路的，让我们能买到，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那份工作真好，是神开路的，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自己的荣耀啊，多好。过没两天，哎呀，这个破房子这么大，怎么能够搞卫生啊？这份烂工作整天面对的都是那些东西，哎呀，是不是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机会来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哎呀，没想好，下次再让我选择的时候，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个公司了。下一次再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定要看清楚牌子，不要买这个牌子。但耶和华神开路啊，所以亚比筛就说，你刺他吧，只要一次就行了，不需要再刺，神交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就毫不犹豫，是吧？但大卫很清楚，扫罗是神高立的王，任何人敢动他， 最后的结局我们看到圣经，所有人都是死。所以啊，虽然大卫好像做了一个很愚拙的决定，放过了扫罗，是再次放过了扫罗，但是他是聪明的，因为他是这样的行为是符合神的心意的。他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的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他深信最后审判的、最后决定的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已经借着撒母耳高立他为王，有一天他必取代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他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即使好像是神开路，即使好像一切的环境摆在他面前是他让他可以消灭这个追杀他的仇敌，但是他却不肯这样做。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有这样信心吗？那我们怎么样回应？从大卫的这个学习当中，我们当然不是只是学习大卫了。大卫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待会我们会讲到他软弱的地方，但我们从他这样的按着神的心意来选择，在人看来是一个愚拙的选择，但是却是有智慧的。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诗篇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便为有福。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有时候做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根据是什么？一时的心血来潮，透过我们的经验技巧能力做仔细的分析报告，还是听听我们旁边一些有经验的人怎么教导我们，给我什么意见？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依靠的是什么？我们真有敬畏顺服神的心吗？我感觉大家能坐在这里啊，都是敬畏神的，起码你愿意来到教会当中啊。因为刚好现在是，假如是我在国内的话，我就是晚上不睡觉啊，早上不上班都要看着这个奥运会。大家有没有看？没看？哇，你们真乖，已经第二天了，比赛加拿大拿到奖牌了，游泳银牌，中国拿到金牌了，射击啊，跳水是吧？是不是啊？大家真没看，感谢主。但回到100年前啊，1924年奥运会，有一位选手，他的中文名字叫做李艾瑞啊，英文名字叫 Aaron Lindell，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啊，啊，我看到有人点头，啊，山东人应该知道，啊，来自山东的有没有？真的有听过李艾瑞吗？啊 ，sorry， 上次有人告诉我他举了手，点了头，其实我真的看不到，下次请大家坐前一些，因为后面太暗、太黑、太远了，我看不到啊。所以你坐在前面，你举手，我马上看到李艾瑞。啊 ，Aaron Lindell， 他在天津出生的，他是一位苏格兰裔的一个孩子，不是中国人了，虽然有中国名啊，是一位一对宣教士夫妇的孩子。他在中国出生，十几岁回到英国啊， 他1924年的时候代表英国出战这个跑步竞赛，因为他跑步非常快，从大学的时候他已经进了大学队跑得非常快，他的强项是100米赛跑。他参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报名参加了100米、200米、400米，大家有没有搞田径的？大概100米、200米、400米都是基本上短跑选手要报的项目，但他最强的项目是100米。但是后来他知道这个奥运赛程当中这个100米有一次预赛是安排在礼拜天。他当初决定要参加奥运是为了神的荣耀来去跑的。他想想礼拜天要参加比赛，他心里很不平安，很不舒服，所以他决定退赛。他就等于把这个金牌让给了其他的人。感谢主，当他参加400米跑的时候，虽然是他不擅长的一个项目，但是他跑出了第一名，也超出了当时候的世界纪录。那很多人都问他为什么100米不跑，跑400米。他因着这个缘故分享了他自己的信仰，然后很多人因着他的分享来信主。弟兄姐妹朋友，李艾瑞他好像做了一个很愚拙的选择，没有跑他最擅长的项目，但是他却借着这个机会来荣耀赞美神。故事还没结束，过了一段时间，他感觉他的人生只是这样的跑，还没有能够回报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的 那种感动，那份感动。于是他回到中国来当一名宣教士。1936年的时候，他去到山东一个基地来做他宣教的职分。他认识了太太，他太太叫 Florence McKenzie， 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但后来二战爆发，日本人来到占领山东的时候，为了安全的缘故，他让妻子和三个儿女回来加拿大，来到安省这个地方。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山东继续的坚守。后来他被俘虏，跟很多人进了集中营，他在集中营里面也专心的做教导的工作。但后来很不幸，他年轻的生命因为在集中营里面染病，他自己也得了忧郁，很快的去世了。这样一位出色的田径运动员有大好的前途，他却为了回应神的呼召回到中国做一位无名的宣教士。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愚拙的决定，但他却行在神的心意。他最后他人生的故事被拍为一出电影，大家可能看过，叫《烈火战车》，后来也拿到奥斯卡奖。他的故事虽然他现在死了，但是他的故事感动了千万的人，让很多人能够认识耶稣，也有很多人跟随他的脚踪去到内地做宣教士。那我们回到经文，看到大卫他豪言壮志的说，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 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这在撒母耳记26:24，就是26最后的时候，他对保罗啊扫罗所说的一段话啊。扫罗饶了他的命，他宣称救我的命，饶我的命，不是你，不是你扫罗，乃是耶和华，耶和华要拯救我，耶和华是我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是不是豪言壮志？但是27:1，大家林威弟兄刚才也读了，我们看到他心里马上在想，哎呀，我这样不行，必有一天扫罗能够找到我，追杀我，把我杀死，我就没机会了。他就逃啊逃啊逃啊逃，逃出犹大以色列的国境，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弟兄姐妹朋友，我们常常也面对这样的光景啊，我们教会崇拜的时候，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碰到主了，见到主了，我们团契小组分享的时候，哎呀，神的话语真有亮光，可以让我一生都可以追随他。或者我们在公司，我们哎呀，在有一个经历当中，我们经历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以后一定要照着你自己的旨意继续这样行。或者我们在家里，哎呀，感谢赞美主，我的先生，我的太太，今天，哎呀，怎么变得这么好？是神的工作，哎呀，我要继续为他们祷告，让他能够继续的这样。但是很快离开了教会，很快当孩子就来缠绕我们，当我们的配偶跟我们说一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开始做，究竟刚才那个是不是真的经历？究竟神是不是7天24小时都看顾着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怀疑？有没有这样的疑问？都没有，感谢主，大家可以上来唱回应诗，接下不让讲。你看，这么忠心的神看中的仆人大卫，在敌人面前可以宣称豪言壮志，一天自己待在那里心里郁闷，有一天扫罗会不会追杀我，有一天面对的困难是不是神不能再帮助我逾越？似曾相识，是啊。但大家知道，他去投靠亚吉布是第一次了，也不是第一次了。6月份的时候，大家听到的时候也听过了。他去到那里被人认出来了，他就在那城门口装疯卖傻的，是不是啊？大家还有印象吗？没有印象。所以以前我们跌倒过的东西我们没印象，我们就像大卫一样一路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会退缩，是吧？去到亚吉那里是有危险的，是敌人的虎口啊，那是血月啊，不能进去的，龙潭血月，进去被人认出来要杀头的。但是他照样去了，为什么？因为他害怕扫罗，他害怕 被追杀的那种不好的感受，他要去喘气。这有点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如有雷同，纯属小巧合；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都帮我翻译。我不是对着大家说的哈，我相信大家都是搬家来到奥城教会啊，觉得我们这里很有神啊，很喜欢这里，所以留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在奥城教会十几年的经验就告诉我，有些弟兄姐妹服侍得很好，带领敬拜，带领小组查经，关怀做得非常的好。那一天他碰到一个难题，过不去的坎，他就选择逃避离开，去别的教会。哦，附近没有华人教会，没关系啦，去西人教会一样。哦，附近没有好的教导，没关系了，网上看一样。哎呀，附近的弟兄姐妹去买菜碰到了，也要遮着脸，当作不认识溜走。这样经历大家试过没有？没有试过，感谢主。我希望你不会去尝试这样的经历，至少听完今天的讲道以后，这样逃避没有作用，困难没有挪开，你没有经历神给你的功课，你永远还在那里，在旷野里面流荡。那当日亚杰将洗格拉赐给他，为什么呢？大卫也很聪明的，起码比 我聪明啊，可能比在座的很多人都不够聪明。他知道上一次在城门口都被几乎认出来有性命危险，所以他跟亚吉说，哎呀，我哪配跟王住在同一个地方呢，我跟王可以住得远一些，你这样仆人住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王是见不到我。所以他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四个月。我不知道他怎么过的，我相信他每一天都害怕人家认出来他是不是就是那个杀死腓尼士人击败腓尼士人杀死什么万万。扫罗是千千，他是万万，被仇敌认出来了，他就不得好死的。所以他是在那里很担忧的。他一年零四个月，他也不是闲着不干事情，他也干，他去四围去击打犹太人的仇敌，这是好事啊，好事情啊。但是他不敢张扬，不敢让亚吉知道。当亚吉问他的时候，他是模模糊糊的来回答，你去哪里打仗啊，跟谁打仗啊，哎呀，我就去犹大的南边去打，跟什么人打他不说，一概不说。他还把那些人杀死了，让那些人不留活口，让那些人不能在亚吉王里面后面说他什么坏话。他明明是做的对的事情，他不敢说，为什么？他让亚吉王要知道他是忠心的。但假如他让亚吉王知道他为了犹大人又为了以色列人去征战，亚吉王怎么想？ 还会不会这样想？还会不会想留在他那里，他可以用永远的仆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躲藏隐藏在敌人的背后，不敢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所犯的罪流泪哀呼，但我们不敢跟他们直白的说。为什么？我们害怕被他们发现我们的信仰来嘲弄我们。对不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大家看了奥运会的开幕式没有？还没有？不要看，因为敌人已经公开的来嘲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把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图画丑化，让变装皇后啊，这个很美丽的名称啊，变装皇后其实就画性别的演员。弟兄姐妹朋友，我们隐藏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有一天神为我们伸冤，当然神会为我们伸冤，我们在那里我们做了什么？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很好，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在 OLG 就是安省的博彩局里面工作，后来他觉得为到那些赌博的公司来工作实在不好，所以离开了。他来到我们的公司，那现在他也失业了，但是他说 没有问题，他没有后悔退出那个公司，因为他每一天去上班的时候他感觉自己都不平安。我们人不会为了两口粮而埋没自己的良心，我们基督徒更加不要为了我们生活的所谓的一些需要便利已放弃了我们信仰的底线。大卫做出好像一个看似聪明的决定，却是愚拙的。为什么在撒母耳记29章，腓尼士人要跟以色列人打仗？他因为是投靠了雅吉，所以没有办法，只能跟着去。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王，被神高立的以色列的王，要去跟自己的同胞来征战。大卫以为当初他为了逃亡，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却是愚拙的，却是愚拙的。但神的手帮他解决了这个困难，他也学到了该学的功课。但弟兄姐妹朋友，很多人没有学到这些的功课，作弊可以公然的啊，今天我对奥运会比较有感情啊，那例子很多都是奥运会的，请原谅我。我以为大家都会关心这个体育盛事啊，因为它是什么所谓世人号称和平的象征啊，就他不给俄罗斯参加嘛，是吧？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世界和平嘛，大家知道吗？这个体育盛事大家都不看了。 Anyway， 我还是要讲，这跟加拿大有关。加拿大女子足球队 上次拿到奥运会的冠军，大家还记得吗？这次有危险了，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知道呢？知道请你上来的讲。他用了一个无人的飞机去侦查对方的练习的情况，被发现了。本来很有实力的一支球队，我们干嘛要做这些的事情？就图方便，图这个侥幸的心理，没人发现了我就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对不对？没人发现了我们就胆敢去做一些神不让我们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朋友，当你回家，我请你打开了你的电脑，看看你昨天看过什么的网站，打开你的手机，看看你昨天留了一些什么的言语。不要说神不知道，这些网络的供应商、手机 APP 的制造商，他们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不要讲我们的上帝。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智慧，但却是愚拙的。我们好好的做好我们每一个决定。箴言书说到，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不知道这个PowerPoint 为什么都有这些框框哈、我给的时候是没有的，可能也是电脑软件的问题。Anyway， 希望不影响大家这个看。这句话大家好好的记着。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以为今天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聪明过了一关又一关。当你能够再次选择，神给你再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明白神的旨意，跟从他的教导，不要做一个愚昧人。我们都很愚昧，我们都没有什么智慧，至少我知道大家很多来读书不是滑铁卢就是西安大略省西安他们叫西安， 不是 James 的西安，山西，所以西安是西安大略学校大学大家读书都很有能力。读圣经，我特别感觉我们国语会众国语的弟兄姐妹特别会读圣经。他不单只读圣经，更加去看很多的书籍，在网上看很多的讲道。但是我可以提醒一下你，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实际的选择当中，每一件实际我们要做的事情当中，我们有没有专心的依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今天我们看到大卫他再次不杀扫罗，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看似愚拙却是智慧的决定。我们看到大卫再次投靠亚吉，做了一个看似聪明却是愚昧的决定。让我们回应今天的经文，学习他的教导的时候，在每一件小事当中，我们学会敬畏顺服神。 我们学会专心的依赖他，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刚才敬拜队带我们唱了一首很漂亮的诗歌，很美丽的诗歌，是大卫在他做了王以后写下了诗篇27篇。这一节的经文刚好是整篇诗篇里面中间的经文。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他求过耶和华的这一件事。他说，他仍要寻求，我仍要寻求。弟兄姐妹朋友，你可能在人生当中做了很多个很有智慧的决定，为主打过很多漂亮的仗。不要骄傲，不要骄傲，困难明天还会来到，仗明天还要打，我们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有问过神吗？我们还是凭着我们的经验说这是神开路，我们就去了。刚才敬拜队也读了诗篇27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保障，我还惧怕什么？我还求什么？所以我们求的只有一件事。你知道诗篇27篇大卫做一个什么总结吗？当神还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等候。你愿意等候吗？你愿意寻求吗？你愿意寻求吗？你愿意等候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撒母耳记，你记录大卫所做的选择，也提醒我们，真的我们人不需要骄傲。很多时候我们依靠了你，我们做了智慧的决定，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依靠你，依靠自己的聪明，做了很多愚拙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赐我们能够有敬畏顺服你的心，以至啊我们可以专心的来仰赖你，让我们一生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愿大卫的祈求，大卫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寻求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曾经寻求，我们仍要寻求，就是这一件事，我们要行在你的心里面，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了我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门。